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阳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今天我特别高兴，因为今天是星期五。但今天这个星期五跟每一个其他的星期五不一样，因为一年只有一个星期五叫做好星期五，英文称今天为 Good Friday。 那今天这个星期五为什么称为好星期五呢？因为2000多年前耶稣是在今天被钉十字架的，所以今天这个星期五也被称为是耶稣的受难日。那您会问了，耶稣受难他有什么好的呢？受难的日子应该都是坏日子，比如什么911、918、927，那都是在历史上死了人的日子，后人们在那天纪念他们，哀悼他们，因为他们受苦了，他们遇难了。那耶稣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咱们就借着这机会能聊多少聊多少。要说纪念耶稣的受难日啊，那乃是在纪念耶稣生命当中最高潮的一周，有人称它为圣周，不是那剩饭的剩啊，是神圣的圣，也有人称它为受难周。时间是从复活节的前一个主日开始，那个主日被称为棕榈主日，就是棕榈树的棕榈。圣经上记载，在那一年的逾越节，耶稣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城，众民们手里拿着棕树枝，有的把衣服脱下来铺在地上，大声地赞美神，欢迎耶稣进城，因为他是以色列君王的身份进入圣城耶路撒冷。这件事早在当时的几百年前先知就有预言，当然那一天预言就实现了。那耶稣进城是不是去当王的呢？不是，耶稣这次来耶路撒冷是来过节的，过逾越节，纪念神曾经以羔羊的血为祭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可这一次在他过逾越节和门徒们所用的最后晚餐时，向门徒们说清了一切，他神圣洁的儿子这次来就是为了要死，要成为一个祭物，要成为整个全人类在神面前赎罪的代价，他也就是那赎罪的羔羊。换句话说，他是定义来受苦，定义来死的。为什么说神爱人呢？这就是神爱人的一个表彰。从永恒当中看，耶稣上十字架受苦受死，乃是在人犯罪的那一天开始，神就已经定义要做了。所以耶稣被抓、被打、被羞辱、被钉十字架，绝不是一个偶然，一个失误，像遇难节这名字所说的似的，好像一不小心，哎呦，遇难了。所以中国人把这一个节翻成受难日，我看有点问题。明明英文是 Good Friday， 好星期五，翻译成受难日，这整个一驴唇不对马嘴嘛。那他为什么这么翻了呢？的确，那一天耶稣受了很多的苦，而且死在了十字架上。这个日子对耶稣来讲绝不是好日子，是他最坏的日子。他那一天太痛苦了，太伤心了。圣洁公义充满爱的神被自以为圣洁公义充满仇恨的罪人钉在了十字架上，罪人在十字架下边讥笑他、嘲讽他、咒诅他、拒绝他，看着他死。不但如此，早在创世以先与主耶稣一直同在的父神，这个时候把向着全人类罪所发出的愤怒、惩罚、咒诅全都放在了他爱子基督的身上，以显明神的公义。 你说这样的一天对耶稣来讲能是个好日子吗？可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对人来讲，对咱们来讲，这的确是个好的日子。什么是好？好就是良善，良善就是神。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日子，就是神在地上做工的日子，是他把工做成的日子。因为只有耶稣死，人才能活呀。这就是代价。举个简单的例子，只有当你母亲流血受苦的时候，你才能出生。所以耶稣受苦的日子才是咱们人得医治的日子，耶稣受死的日子才是咱们得生的日子。对咱们来讲，这可是个好日子，这可是个宝日子，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日子。有些人呢，爱过节，像我这号的就属于爱过节的那种，最怕的就是闲着，唯恐天下不乱。所以逢年过节，管他东方西方的呢，无论春夏秋冬，不管是节呀日子的，只要让我知道了，我就得找个茬庆祝。可您要是与我正好相反的那种人，怕过节怕麻烦，好简单好清静，那我劝您一句，您忘得了什么，您也别把这星期五忘了。因为你的主，神的儿子耶稣，在那一天，骂是为你挨的，辱是为你受的，血是为你流的，十字架是为你钉的，死是为您死的。因着他的圣洁公义，因着他本是无罪的，所以他的死在神面前算数。只有靠着他的死赎你的罪，神才认账。既然这规矩是神定的，您就得照着神的规矩来。你甭问我为什么，等哪天你见了神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了。既然神把这救恩做成了，给你了，你就先收着，没错。什么时候客气，你这时候都不能客气。这是我能给您出的最好的一个主意了。听到这儿，您该问了，那这节应该怎么过呢？过节的方法多了，什么样式的都有。您今天坐那儿听广播，也可以算是一个过节的方法呀。我给您在这儿随便举几个例子。通常在这一天，有许多宗教信徒啊，愿意穿深色的衣服，表现他们的内心沉重啊。他们参加礼拜仪式的时候，颜容都非常的肃穆。那天主教徒，他们在祷告的时候，还要将蜡烛按着顺序一个一个的熄灭，使教堂非常的黑暗。朗诵旧约圣经以赛亚书对耶稣受难预言的几节经节。在天主教堂里边，他们还有崇拜十字架的礼仪。这个习惯早在很久以前开始于耶路撒冷，他们先把十字架用布盖上，随后再逐渐逐渐地显露出来，然后把它安放在祭坛前。信徒们要对十字架进行跪拜，他们要脱了鞋走进十字架，而在这个过程中呢，还要行三次屈膝礼，到了十字架跟前用嘴亲吻一下十字架。据记载，在英格兰以前曾经有过要爬向十字架崇拜的仪式，那可是够虔诚的。您觉得在地上爬虔诚，您接着再往下听啊。在耶稣受难的这个日子，天主教、东正教以及基督教圣公会、信义会和其他一些派别都有礼拜仪式。许多地方不同的派别在那一天还要联合举行礼拜，表示团结合一。他们除了圣餐礼，有晨祷、晚崇拜。受难日那一天，也就是星期五的游行活动，在天主教徒所居住的社区里是很常见的。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城，教士们举着十字架，领着信徒们重新走当年基督受难所走的苦路，每行到一处都要诵经祷告。在意大利西西里那边的一个城里，复活节的游行队伍要从耶稣受难日下午就开始，在哀伤的乐曲声中，人们抬着木质的耶稣受难像，沿着街道缓缓行进。这样的游行要持续24小时。还有许多地方在这一天要演出受难剧，再重新展现神的儿子在地上受苦的景象。这个日子，全世界各地许多疯狂的信徒会做出非常让人吃惊的行为。比如在05年耶稣受难日的那一天，咱德州中部就有一个教派的信徒，在教堂的前院表演，或者说是模仿耶稣受难。 他们将自己绑在高高的十字架上，长达7个多小时，让从那里走过或驾车经过的人们可以重新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情景。当然了，这个是用绑的。还有更甚者，在中美洲天主教国家，有人真的拿大钉子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啊。咱远的不说，在亚洲菲律宾就有这种事儿。上次在耶稣受难节当中，就有12个人自己钉十字架，他们自称自己为悔罪者。这12个人经过长途跋涉后，将十字架扛到一座小山上，然后让人真的将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长达20多分钟。这12个人里边有一个哥们儿，他已经被钉了16次了，其他的跟随者都钉过什么15次啊、14次啊，整个一群大英雄。他们说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要感谢上帝，还有的人这样做是希望某个生病的亲人能够康复，或者是想赎罪，而大多数的人呢，只是为了祈祷和平。我看是逞强。好嘛，一群能干的人啊！耶稣在上钉十字架不够是不是？你们自己非得尝尝这滋味是不是？啊，你嫌神不听你的祷告，你自己折腾自己钉十字架，那样神才会发怜悯的心医治你们家病人。您所信的这位神手可够紧的，不够地道。你16次自钉十字架，说是要悔罪。你流那么多血为你自己，那耶稣流的血是不是为你啊？难道那不够？难道那不好？难道那不灵？我跟您说，什么叫罪人呢？罪人就是逞强的人，觉得自己比神行。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不知道您今天想怎么过这节，你过与不过这一天你都得活着呀。最重要的是这个节能不能在你生命当中变成一个实际，也就是你确实的相信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做的，否则的话那他不是白钉在那儿吗？你跪了半天，亲了半天，爬了半天，甚至把自己也给挂在十字架上，但如果你不相信他的死是为你的话，你干什么都没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既然是纪念耶稣为人类钉十字架的日子，下边我给大家放一段多马讲的圣经故事，题目是什么是十字架。大家好，我是多马，我今天要接着给大家讲主耶稣的故事。每当人听到耶稣这个名字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十字架。同样，当人每次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也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基督耶稣这个名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基督是谁？十字架又是什么？那十字架是什么呀？十字架是2000多年前罗马帝国使用的一种杀人的刑具。因为钉十字架这种死刑实在是太残酷了，是给那些非罗马人的罪犯和犯了罪的奴隶专门使用的一种刑罚。而罗马公民自己呢，无论是犯了多大的罪都不能钉十字架，因为钉十字架实在是太残忍、太痛苦，而且是非常非常羞辱的。那你说这一杀人的刑具，那怎么到如今让人这么喜欢呢？那山上举的、屋顶上摆的、大花窗子上刻的，咱们暂且不说。您说，无论你是走进哪家首饰店里头，不都多多少少的有几只金子打的、银子灌的、宝石镶的十字架吗？人们都愿买来挂在胸前、戴在手上，不管多温顺、多漂亮的姑娘，也常常会把一对十字架挂在左右的耳垂上。如今人喜欢十字架，难道是因为它是一个杀人工具吗？恐怕不是吧，否则的话怎么没人喜欢断头台啊？要不然就是带着绳子套的脚架。您见过有人把一对电椅放在左右耳朵上叮了啷当的挂着的吗？
没有啊。可见如今十字架在人心中被尊崇，乃是因为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耶稣被人敬拜和爱戴的缘故。所以今天咱们才在这儿讲耶稣的故事，咱们要弄清楚耶稣他到底是谁，耶稣跟您有什么关系。但在这里，亲爱的朋友们，我可要事先声明，我不是推销十字架的。您花钱买不买十字架往身上挂，那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况且呀，有许多呢身上带着珠光宝气十字架的人，他们未必就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这个人，他们也未必知道十字架真正的含义。所以有人会说了，耶稣伟大呀，耶稣是基督教的创始人，西方的社会、西方的政治、西方的文化、西方的艺术都是跟基督教紧密关联的，那是一个西方宗教，所以他们今天才把这十字架炒得那么热乎。但是我们是中华儿女，我们有5000年自己的传统和文化，我们的责任就是继承并且发扬和光大我们自己的文化和习俗。虽然我们在这方面做的不太好，知道的也不太多，就是知道的那一点点呢，我们从心里边讲啊，也不是那么的赞同和喜欢。可是呢，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是新一代的中国人，长在红旗下的青年，我们所受的乃是社会主义科学教育。人类社会是要不断的继续向前发展的，而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中国一定要强大起来。所以我们要吸收和引进一切先进的，或者说是对我们有利的物质、技术、体系，甚至是哲学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好，我们就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毛泽东思想大放光芒的时候，我们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小平同志提倡一部分中国人要先富起来，那我们就要削尖了脑袋做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这样才能带动整个中华民族在现代的重新兴起，让中国人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而且要在世界人民面前永远的能够扬眉吐气。为了要让这个伟大的理想尽快实现，为了要达到那个在不久的将来就能达到的荣耀的目标，我们的方法就是不择手段。朋友们，你听听这位整个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煽动性还挺强，为了办奥运盖教堂，要让全世界人民都看见我们是自由民主的制度，我们的思想和政策是开放的。我们要过圣诞节，我们要去教堂，为了是向国际友人们表示友好。我胸前带个十字架，那是为了要气气单位里的领导。得得得，您赶快打住吧，您这话让人越听越晕菜呀。如果您今天有福气的话，您就放下你一切的成见，您听听我跟您说，什么才是十字架真正的含义。要知道这件事儿，咱还得回去讲人类的老祖宗亚当和夏娃在园子里犯罪的那段事儿。由于与神作对的魔鬼之引诱，人的心中对神起了一个怀疑，再从这怀疑当中导致不相信神的话，所以人选择了死亡，那就是与神的分离。所以当亚当被夏娃说服了以后，开始吃了这果子，人的情况就变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蛇引诱的是夏娃，夏娃上当以后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他的眼睛即使明亮了也看不到周围的丑恶，他先是从肉体上来感受这果子，哎，他的确好吃啊，而且发现自己肚子并没有剧痛，身上抽筋儿，口吐白沫，七窍流血，而且那血还得是黑的，是不是？然后当场往地下夸叉叉一趴，找到一个最舒适的姿势一摆，哎，咽气蹬腿儿死了。如果真要是那样的话，我的确相信夏娃他在死以前拼死拼活的也得在地上抠出几个字儿来，告诉他亲爱的丈夫亚当， 再也别碰那棵树上的果子了，神的话呀真是真的，果子不能吃。以死来见证神的话，告诉亚当蛇在骗人，要相信神，继续的活下去，然后签名爱你的女人。即使是牺牲品，但也悲壮啊。可惜事情并没有这么发生，相反的，哎，夏娃吃了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啊，她精神头反而来了。如果那果子大的话，那她就是捧着她吃剩下的那半个；如果果子小的话，那就是一手抓着一把，在那园子里头满世界的找亚当啊。很可能他还一边跑着一边喊着，就像是打了个大胜仗，要把那捷报快快送给亚当那劲儿似的。在我们的朋友毒蛇的引导和帮助下，我们排除了心中一切的胆怯和迷信，我们勇敢地向知识的禁区进军，再一次用实践检验了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是可以吃的，而且吃了以后并不死，彻底的戳穿了上帝说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子那天就要死的预言，证明了神的话是不可信的，证明了神的爱是不可靠的。人的命运乃是靠自己，乃是靠自己的双手，这不是吗？双手捧着这果子，把死亡献给了他的丈夫。亲爱的朋友们啊，您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呼声，这样的宣传？甚至您是不是跟在别人后边一起摇旗呐喊的宣传者呢？朋友啊，关键不在夏娃他怎么宣传，关键乃是在亚当上不上仇敌的当。因为圣经上神从来没有说夏娃犯罪，神总是说亚当受引诱犯罪。第一个罪乃是亚当犯的，因为那女人是亚当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神从亚当而造的，他们二人乃是合为一体的，不可分开的。你说那天亚当他怎么就偏偏破坏了神所立的这个律，没有跟他这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美丽可爱的妻子在一起呢？更重要的是，他怎么那天没有跟神在一起，向神祷告，向神祈求，凡事听从神的安排，神的教导呢？俗话说，苍蝇不踪那没裂缝的鸡蛋，只要人与神的关系一疏远，魔鬼撒旦准插在中间捣乱和破坏。那次就是那样啊，所以当亚当和他的妻子分开的时候，魔鬼就去找那软弱的，从那里打开缺口和裂缝，要把死亡种到人里边。所以女人受骗先吃了那果子，但又因为二人是合为一体的，当然就等于亚当也吃了那果子。同样因为他们是二人成为一体，如果亚当拒绝这果子的话，也就等于夏娃没有吃啊。您想想看吧，如果那天正当亚当在园子里头忙着的时候，听见女人在呼喊他的名字，回头一看，哎，怎么今天这老婆显得这么疯疯癫癫的，神情不对呀、啊？上来就语无伦次的亵渎神，还把手里这不该吃的果子硬往我嘴里塞，这一看就是出事了嘛，赶快拨急救吧，叫神来呀。那您说神来了以后，亚当在神面前真切的恳求，求神挽救这女人，难道大能的神会没有办法吗？那不俩腿提起来倒挂着，后边啪啪拍两下，哇啦一下吃那点东西，还不全都吐出来。您说当时亚当他要是跟神的关系但分再亲近一点儿，在他们两口子这婚姻生活当中，让神做他们这家里的主，而不是他自己说了算，不是大事听丈夫的，小事听老婆的，乃是大事小事都求告神。你说到如今 得给他的后代们，也就是咱们这些人省多大麻烦呢？不过我今天说这些话也都是废话，这叫事后诸葛亮。事情当时是怎么办的，就得按当时的情况处理。亚当那天没觉得这女人是个傻老婆呀，她看着挺可爱的，还给她嘴里塞东西吃。当他问清楚听清楚吃的是什么的时候，说不定还傻兮兮的又塞嘴里几个，连神的事儿都没想就轻信了这女人的话，也就是自己的话，因为女人的身体就是他的身体。所以这第一个人亚当就这样的失落了，犯罪了，与神分开了。但这二人的两对眼睛的确明亮了起来，看到自己在败坏中乃是赤身露体呀，因为人从此失去了神的同在和神披在他们身上的荣耀。您看这两口子，俩人是你看着我不顺眼，我看着你不顺眼，彼此开始埋怨起来。那羞耻啊，那是闭着眼睛就能看不见的吗？那是拿手就能遮得住的吗？那真是遮了前头遮不着后头，转着圈的丢人。这不是人也聪明了吗？赶快去找大叶子去吧。那仙人掌的叶子有刺儿，枣树的叶子又太小，那长花的吧怕开了花以后更引人注目，所以嘛就找了无花果的树叶做成衣服裙子往身上披戴，来遮盖自己身上的丑陋与羞耻。人闯了大祸，做了不该做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得了吗？夫妻俩之间那别扭劲儿，彼此之间的埋怨话，咱就没法在众人面前提了，可想而知嘛。俩人因此是不是要记恨起来，这都难说了。因为罪到了人的里边，人的感情就变了。同样因着人的犯罪，死亡也进入到世界当中。这时候天起了凉风，那树叶就变黄啊，哗啦哗啦的往下掉，那场面那情景那叫一个凄凉，那叫一个看上去让人不舒服，从来没经历过的不舒服，让人心里头打冷战，身上起鸡皮疙瘩。身上折羞的这两片叶子眼看着也盯不住劲了，这时候他们心里头所想的说不定也就是这俩字儿了，完了。您看看您看看，这刚刚开始他就完了，你说怎么这么倒霉呀？可是朋友们您别着急，魔鬼对神创造的破坏，对人的陷害和引诱，的确非常的阴险毒辣，而且呢是毁灭性的攻击。但是我们今天所传所讲所信的这位神是至高无上的，是全能的，是伟大的，他是始无变有的创造者。魔鬼只会偷窃和破坏，他再本事大他也不能跟神比呀。随便打个比方，那不到处都有那不要命的疯子哈，只要事儿不如意那就砸这个摔那个，破坏起来谁拦得住啊？甭说几千块钱大屏幕电视机，他看着不顺眼能抡起椅子来给他砸了，抄起来举过脑顶往地下摔能把他摔得粉碎，那不是开着飞机把大楼都给撞塌了的都有吗？破坏杀害的确需要点力气和勇气，可那算什么本事，算什么能力呀？那有本事的呀是那造电视机的和盖大楼的，不是那砸的和炸的。当然了， 话讲回来，他本事再大，他做那东西还不是让人家给砸了，建那东西还不是让人家给炸了。老老实实的拿着簸箕扫把在地上搓招去了，能回收的回收，不能回收的扔垃圾箱子里头，下次再造的话就造个防摔的和防炸的。可是今天咱们所信的这位造人的神，可比那个造电视机和盖大楼的工程师伟大的多了。咱们看看神是怎么对待人的。这不是天起了凉风了吗？神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来到园中寻找人。但是被罪破坏和玷污了的人，这一次对于神来到园中的反应和往常大不相同了。当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的时候，亚当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子里的树木中躲藏耶和华的面。他们不敢见神了，因为他们不知道神对这件事是喜还是怒。他在神和自己的心之间建起了一道墙。那往常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呀？不管手里多忙，听到耶和华神的脚步在园子中出现的时候，这夫妻俩那不就像孩子见了爹似的，直着往神身上扑啊，那又是亲又是搂啊，那跟神之间是无话不说无话不讲，那神与人之间是一点间隔都没有，人对神那是完全的信任，完全的依靠，完全的仰赖。今天不一样了，他们开始怕神了。亲爱的朋友，您是不是今天也怕神呢？您是不是怕到一定程度愿意永远不要见到神，甚至愿意相信神不存在的这种谎言？说的好听是敬而远之，说穿了跟老祖宗亚当一样，那就是赤裸着身体躲在树棵了里头，不敢见神的面。为什么呢？因为有罪呀。那你犯了罪了，你的心向神变了，你想躲着神，可是神不能放过人呐。那爱人的神在园中一边行走，一边寻找和呼唤着人，他充满深情地喊着：“亚当，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呀？”那真切的声音深深地回荡在园中，回荡在世间呐。神寻找失落的人，不是为了要惩罚人，神寻找我们乃是要救拔我们这些罪人呐。亲爱的朋友啊，你不要再掩耳不听神在你心中的呼唤了，因为他像当年在园中寻找亚当和夏娃一样，一遍一遍呼叫着你的名字。因为爱你的神，这位充满慈爱和怜悯的神，为人预备了一个救赎，这个救赎乃是要除去罪恶的，乃是要战胜死亡的。只要人凭着信心接受这个救恩，魔鬼就会蒙羞，魔鬼就会彻底的失败。朋友啊，您知道这救恩是什么吗？这救恩是无价的，这救恩是无法用人的言语来比喻的。可这救恩又是神为人白白预备的，那就是神他自己亲自担当人的罪和因犯罪所该受的一切愤怒、痛苦与惩罚， 神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要降卑为人，被挂在十字架上，成为一个牺牲，一个祭物，为所有信他人的罪而死啊，朋友。面对这么大的救恩，你有什么权利，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胆量不接受啊？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今天是 Good Friday， 耶稣受难日，而后天星期日呢，又是耶稣的复活之日，复活节，那可是个重要的日子，特别重要的日子。它重要到什么程度呢？重要到所有信耶稣的人，他们信仰的根基乃在于耶稣复活了，从死里复活了，而且永远活着。说到这儿，我给大家朗诵一段圣经，这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7章和第28章。
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当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雪田。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来。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 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各各他，意思就是独楼地。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念究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椅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笑他。从正午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 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地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内中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又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
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您听见了吧？这是圣经上所记的耶稣死而复活。复活这俩字儿谁都爱用，好多人都拿复活做文章。著名的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他就有一部以复活为主题的伟大文学作品。法国又出了动画巨片复活，现在韩国又开拍连续剧，也以复活命名。复活嘛，死而复生，失而再得，多么好的一件事儿！可是人类有史以来，除了耶稣和耶稣救过的几个人，谁复活了？就甭说复活了，传说中那诈尸的我都不信。我二扇子常常说我胆儿怎么怎么大，我告诉您吧，我不怕这个，不怕那个，但是我怕死。我不是怕自己死，我怕死了的东西。活人我不怕，死人我怕，就甭说死人了，连一死耗子我都怕。死了的东西看着瘆得慌，那死人就更甭提了。死人他可怕，能动的死人他更可怕。那你说这复活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死亡对人来讲是一个谜，是一个一去不复返的谜。说来说去，人活在世上，一切的努力都是要与死亡做斗争，延缓死亡的来到。快死的时候你可以拖，但是谁也不能逃脱。所以有人说嘛，世界上有一个理想是100%一定能实现的，那就是死亡，迟迟早早的事儿。别人跟你传耶稣，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其实这事儿挺容易信的。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多了，当然可以有一个叫耶稣的了。况且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下边有多少人在看呢？那是当着众人的面死的呀，因为他死是为了众人。可是当他复活以后，他并没有特意的把自己显现给众人看，他只是显现给门徒看，显现给那些个相信他、跟从他、愿意服侍他的人看。我今天二扇子传耶稣复活，这完全100%的是靠着信心。有没有科学根据？没有一点科学根据，那我怎么就相信了，而且还敢这么大声的传呢？我告诉您吧，就是因为圣经上说耶稣复活了，我二扇子就相信耶稣复活了，而且我并且相信有一天他会再来。您要是让我把这道理给你讲通啊，我讲不通。我今儿就死信耶稣是复活了，当我死了以后，我能看见他，而且有一天他还要让我复活。因为主耶稣明明的说道：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复活节，复活节，咱过的就是这复活。你看如今世界上把复活节打扮成什么了，弄得到处都是粉红绿色的兔子，哎，这些花兔子还下了一肚子花蛋。你看 人宁可相信兔子会下蛋，他也不愿意相信耶稣复活。我跟您这么说吧，如果您是一个相信耶稣复活了的人，那么有一天你必尝到复活的滋味。耶稣说过，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我必叫他复活，而活着的就永远不死。您说像我这样的人有什么比别人强的？我告诉您吧，我要是比别人强的话，唯一的一点就是我相信耶稣复活了。那我为什么能相信呢？很可能就是因为我傻呀，我没您那么聪明啊，圣经上怎么说我就怎么信了。我告诉您吧，傻人他就有傻福气。我信主信得早，哎呦，您知道我在地上少吃了多少亏吗？所以我今天在2008年复活节的前夕劝您一句，赶快信主吧，主给您留了一个复活的生命，是您不可缺少的。今天咱们的节目时间到了，希望神的恩典一直与您同在，咱们下个星期五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